欢迎来到自说自话的总裁。故事从这样一幅让人不安的地图说起。太平洋像一把铲子猛插到欧亚大陆之下，这里是世界上最暴躁的火山地震带。可为什么七月以来铲子四周接连强震，唯独日本还安然无恙？日本的地球科学家镰田浩司说，这是日本巨灾在蓄力，南海海潮，首都直下，富士喷发，这一切不可避免，是地球的献祭，最晚将在2040年之前到来。他的言论让人不安，而究其原因呢，原来是这把铲子深插日本，在地心500公里处连接着一枚地球四穴。上个月30日，勘察家发生强震，全球海啸预警后，专家们再次确认，这枚死穴正在加速，该来的献祭迟早要来。先回到2011年，英国火山专家哈蒙德收到了一份神秘的邀约，来自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说想邀请他来朝鲜看看火山。当时哈蒙德刚刚因为警告冰岛埃亚菲亚拉德火山爆发而名声大噪，这场爆发所产生的火山灰果然和他警告的一样，严重影响了欧洲的空中交通，但还是由于航空公司没有在意他的警告，造成了50亿美元以上的损失。所以被邀请时呢，他几乎是全世界最炙手可热的火山专家。然而朝鲜，这是21世纪最神秘且最封闭的国家之一，同时也是一个远离火山带的半岛国家，为什么要邀请我？哈蒙德继续往下看，原来是因为长白山。朝鲜在说，这里的火山地震活动忽然从每月10来次飙升到了每月200次以上，这是大爆发的前奏吗？对啊，长白山，这是一座罕见的内陆活火山，我怎么忘了它？于是哈蒙德接下邀请进入朝鲜，除了帮朝鲜研究它会不会爆发以外呢，其实哈蒙德还想借此机会来破解他身上的一个学术谜团。长白山在学界号称地球最神秘的火山，不仅仅因为朝鲜长期封闭缺乏研究，也因为它孤零零地身处在远离火山带1200公里的大陆腹地。通常火山被分为两种类型，第一，俯冲带火山，这个很好理解，在各大板块的交接处，一个板块向另一个板块底下俯冲，牵涉巨大的摩擦力让岩石融化，又因为压力而上升，这样上升的岩浆不断累积，就形成了一个压力越来越大的岩浆房，接着等压力突破极限以后，岩浆从地表喷发，这就是俯冲型火山。这类火山在日本和环太平洋地带非常多，是最常见的火山类型。接着继续破解，这板块向下俯冲的动力又从何而来呢？原来地球上还存在几条洋中脊，是超级地幔柱循环推动板块的结果。这里的地壳非常薄，地心熔岩直接从裂缝中喷出，但它们通常在海底，唯有冰岛是大西洋洋中脊露出海面的部分，这就是第二类火山，洋中脊火山。可是长白山既不在俯冲带，也不在洋中脊，那它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呢？起初哈蒙德想到了夏威夷火山，曾经火山学家们也对夏威夷火山的形成感到困惑，它和长白山一样，离最近的洋中脊和俯冲带都有上千公里远了，为什么这里会产生火山？当时有专家从地图上发现，夏威夷火山群似乎在太平洋上画出了一个 L 型的孤立火山带，于是专家脑洞大开，怀疑夏威夷火山底下是不是存在一根地幔柱，这样当板块漂移的时候呢，地壳在动，这根地幔柱没动，因此这地幔柱一次次喷发就在地壳，也就是如今的地球表面留下了 L 型的火山带。果然后来随着技术发展呢，专家们有能力给地球做 X 光透视了，原理是通过监测地震后冲击波在地底传播的速度，从而画出地下上千公里的结构图。有了这项技术以后呢，专家们先是验证了俯冲火山带和洋中脊火山带，这地下结构中真的出现了那条俯冲带和热源点。然后专家们又用这项技术得到了夏威夷火山地底的透视图，也真的发现了那条猜测中的地幔柱。同时这个技术还发现黄石火山也是这样一个会移动的地幔柱火山，这种火山虽然少， 但却可能因为地幔柱而出现在地球上的任何地方。随后套用俯冲带、洋中脊、地幔柱这三种火山类型呢，地球科学家们几乎鉴别出地球上所有的火山。他们一度认为自己已经了解了地球火山的奥秘，然而直到2011年哈蒙德开始监测长白山，一切即将被改写。当哈蒙德透视出这幅长白山地下800公里的结构时，全世界的火山地球科学家全都不淡定了。这是什么？一根硕大的地质结构在地下斩断了长白山的地幔柱。对比夏威夷火山透视图，夏威夷地幔柱十分清晰，从2500公里深处一直往上延伸，而长白山地幔柱呢，却在400到600公里处被一个厚200公里的冰冷地质结构给斩断了。这冰冷的东西是什么？再对比俯冲带的那些透视图，它的造型很像是俯冲到板块之下的地壳啊。所以这是太平洋板块一直深插1200公里远，插到了长白山地下。起初就连哈蒙德自己都不敢相信如此夸张的脑洞，他只是说我们发现了全新的火山类型，长白山不属于任何已知的火山分类。然而当研究一步步深入，专家们纷纷意识到哈蒙德的脑洞没错，这就是插入到欧亚大陆板块底下的太平洋板块。你在地表看到的那把大铲子真的是如此的势大力沉啊，长1200公里，深600公里，厚200公里，竟然真的直插到了长白山脚下。接着更进一步研究这可怕的插入物呢，专家们忽然意识到这是一枚地球的死穴。如今通过监测整个东亚80000多次地震数据以后，专家们绘制出了这枚地球死穴的不可思议的全貌。它被叫做 BMW 大地幔楔，它从日本海沟、千岛海沟、马里亚纳海沟的方向猛插到欧亚板块之下。日本是挡住它铲尖的小钢炮，千岛群岛和勘察加半岛是挡住它北方铲翼的防火墙。而当它在中部、北部被这两股力量所阻挡时呢，它的铲击力倾泻到了南方的马里亚纳海沟一线。这里没有坚硬的结构，它一路向下，先是制造出世界上最深的马里亚纳海沟，然后还带动着中部的铲尖也越过了日本小钢炮的防线，从地心深处朝着朝鲜、中国的方向猛插。这太夸张了，北起黑龙江，南抵珠江，半个中国底下竟然都是这枚大地幔楔的深插。怪不得从山海经的时代就开始传说北京地下有一片古海，北京的索龙井就连通着这片古海。5年前我专门聊过这个传说，说科学家发现马里亚纳海沟正在没日没夜地吞噬着海水，而这些海水去哪儿了？当时没有答案，可现在再看呢，他们原来全都被拿走，润滑了这整个大地幔楔啊。同时他们还真的在北京地下构建出一片古海，这是曾经地球科学家通过地震波探测法发现的北京异常。在北京地下700到1400公里的地方，至少存在相当于整个北冰洋总水量的淡水储量。这现象一度难以解释，而如今我们了解了大地幔楔的存在，似乎也为解释北京异常提供了思路。地下古海真的存在，而且真如《山海经》所说，一切海水的来源都源自东极归墟，那条万物所归的大河，也就是现实中的马里亚纳海沟。所以《山海经》时代的古人是怎么知道这一切的？好了，不扯远了，回到大地幔楔，虽然它结构震撼，但为什么说它是地球死穴呢？其实除了它联动着地表的日本长白山等一系列火山地震带以外，还有一点，你注意看，在长江到日本南海海槽这一线的地下，南边的半个大地幔楔是不是断了？专家们至今不知道究竟是何种洪荒之力能让它在地下300多公里处断裂，而且还断得如此平整。断裂后，原先的铲子以70度的角度继续往下深插，这恰好对应着地球上最深的马里亚纳海沟。会被这次断裂与马里亚纳海沟的形成有关。总之无论如何，万一这洪荒之力再次发作，北边的铲子也断掉会如何呢？ 这上面可是中日韩朝东京北京首尔平壤香港台北整个地球上人口密度最大最繁华的地带啊！你现在告诉我这底下埋着一把随时可能断裂的大地基残，这不是地球死穴还是什么？然而如何监测这地球死穴的动向呢？很显然日本勘察家长白山这是三个最直观观测产间产疫和产地的窗口。上个月30日，勘察家海啸由一场发生在近海 M8.8 级的强烈地震所引发。这场地震的烈度能排进人类有记录以来的最强六大地震之一。地震后呢，西伯利亚最高峰克柳切夫，也是欧亚大陆海拔最高的活火山开始喷发。与此同时呢，俄罗斯海岸发布海啸预警，日本夏威夷紧随其后。甚至就连中国当天勘察家海啸的热搜也登上了社交媒体榜首，一时之间似乎半个地球都在等那场龙数量预言中的灭世海啸。甚至有人说龙数量是不是地图看反了，把勘察家看成了台湾。接着有现场一线的海啸影片流出，这是勘察家的海岸，是一座山，只有短短的20秒而已啊。这是南边一点千岛群岛的营地，注意这个营地在山上，所以一开始拍摄者才没有跑。这是千岛群岛更南边一点的海湾，再接着这是更南边库页岛的海岸、山坡以及内陆。然而非常奇怪，当海啸抵达日本时却意外变了一个画风。这是北海道的海啸第一线，虽然磅礴但已经很艰难地越过防波堤。海啸继续向南，这是千叶县的情况，似乎日本媒体已经开始关注被冲上岸搁浅的鲸鱼。另一个方向的夏威夷呢，也在大堵车大撤离的恐慌中并没有等到想象中的毁灭性海啸。所以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说好史上第六地震，说好全球海啸预警呢，怎么如此的高开低走？原来这和地震海啸的原理以及那把死穴之产的结构有关。先前的节目里我们用三维模型的方法为大家演示过地震海啸的原理，可能依旧不够直观。这次我又找到了这样一个物理道具的演示，十分的清楚。向下挤压的就是死穴之产，被压弯的就是勘察家半岛，而最后这一下猛的回弹则是这次30号 M8.8 级的地震。这地震在带动海水呢，就是海啸。然而为什么这次海啸高开低走？原来我们把视野拉到地球视角，我们会发现北产翼上面有特别多的半岛和群岛，这说明北产翼插下去的角度很缓，并不像断掉的南产翼那样是70度往下直插了马里亚拉海沟。而正因为这种平缓呢，所以插入面上方那个被挤压的陆地板块弹簧也就特别的长。因此想象一下日本长弓和蒙古复合弓，复合弓的弓臂由牛羊金角做成，虽然短但可以拉成满月形变巨大释放弹力。而日本缺少金角复合材料，于是他们为了获得同样大的弹力，就不断地用竹子加长弓臂，用弓臂长度来换形变。所以哪怕 8.8 级地震释放出同样的弹性，在弓臂短的日本方向呢，将激起强烈的海啸，而在弓臂长的勘察家方向呢，不过是激起一股后继乏力的海啸。接着我们设想一下，既然整个死穴之产是一个整体，那我们统计观察勘察家方向的火山地震是否就能知道整把铲子铲下去的压力和速度变化咯？随后我们的故事就来到了这张十分玄学的不能细说之图。扩充这张图的统计，我们发现勘察家的 M9 级地震大约以100年为周期循环，1737年到1841年这是104年， 1841年再到1952年，这是111年。按理说，下次勘察加 M9 级地震应该发生在2040到2060年之间。但发现没有，进入20世纪以来，100年周期内似乎又加了一个 M8.5 级的新百年循环，那就是1923年的 M8.5 级地震和2025年的 M8.8 级地震。很显然，这是勘察加大地震的周期在加速，而它为什么加速呢？也很显然，这预示着那把太平洋板块的史学资产正在发力。虽然马里亚纳海沟的南残翼我们难以观测，日本小钢炮挡住的中央残尖也一直摇摇欲坠却尚未爆发，但北残翼呢，却插得缓插得浅，让我们很好观测呀。这是由于北残翼其实没有插在坚硬的欧亚大陆板块上，而是插在了相对松软的北美板块之下。所以这次勘察加海啸让我们十分直观地看到了这把史学资产的加速。而这会儿你再想想岩田教授的警告，日本地质灾害三件套，南海海潮大地震、东京首都区直下型地震和富士山喷发，为什么他说这是2040年之前必然来到的地球献祭？因为这把铲子可不会因为人类的祈祷和悲剧而停止，它是地球洪荒本身，而日本和长白山这不过是他为自己释放压力而准备的两个阀门而已。长白山是一座位于中国和朝鲜边境的活火山，我们常说的长白山天池其实就是它上次喷发所留下的火山口。这个火山口非常大，直径 4.5 公里，面积16平方公里。相比之下呢，富士山的火山口直径仅仅500米，面积 0.2 平方公里。曾经有关长白山上次喷发究竟是什么时候，这一直是个未解之谜，是直到2023年才终于解谜。方法是中国科学家自2013年起就在长白山地区挖碳化树木，果然历经千辛万苦，他们挖到了这样一根200多岁的碳化木，然后理论上数它的年轮，探它的时势，就能知道它何时被火山灰掩埋，也就是长白山上次喷发的时间。可是碳时势你探得再精准，测出来这也有正负25年的误差呀，数年轮的话你又很难找到一个基准年份开始往外数，可怎么办呢？最终天文学家出手解决了这个问题，那就是天文史上公元775年爆发过一次伽马射线暴，这次射线暴让古代植物在这一年的碳十四含量都会飙升，于是以这一现象为锚呢，专家们精准地找到了年轮刻度，并数出来长白山上次爆发的时间为公元946年11月。未爆发前，它是一座高3800米的锥形雪山，而爆发后以天池湖面计算，它只剩下2100米。喷发时，高历史记载，首都开城听到了天鼓雷声，朝鲜定中李方果吓得大赦天下，释放了不少囚犯。日本的新福寺年代记则说，天雷过后，那年11月，白色的灰烬像雪一样轻轻飘落。据计算呢，这次喷发物的体积有100到174立方公里，足够覆盖整个纽约覆盖在150米厚的火山灰下。实地勘测也显示，岩浆与热流填满了长白山方圆50公里的山区，相当于整个东京的面积。如果用现代人见过的火山喷发类比，那么1991年的菲律宾皮纳图博火山喷发导致全球气温下降 0.5 度，引发了93年美国的世纪风暴，但其喷发物体积呢，也才区区的100立方公里啊。如果当年长白山的喷发发生在现代，会有将近10亿人受到直接影响，主要的城市有东京、大阪、平壤、首尔、北京和上海。其中受灾最严重的国家将是日本，喷发物将被地球自转带动向东覆盖半个日本，再一路越过北海道抵达勘察加半岛。曾经长白山未喷发前，这里有一个海中圣国渤海国， 新罗日本在派遣遣唐使的同时，也曾向这个国家派遣使者学习技术。然而当公元926年契丹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统一北方，继续攻打渤海国时呢，他却发现这里断壁残垣，人口凋零，贵族也早就逃到了新罗和高丽。这是为什么？明明926年长白山还没有爆发呀，渤海国怎么就不行呢？原来那些逃亡的高丽贵族们在说自己的国家遭到了天罚，连续不断的地震火山让粮食减产，民情混乱。另外现代研究也发现，长白山其实是一个火山群，周围还有好几座其他的火山，甚至目前怀疑长白山都很可能在946年总爆发之前和这些其他火山一起有过连续性的喷发，并伴随着强烈的深层地震。看来这就是长白山泄压阀的可怕，曾经的海中圣国渤海国能与大唐叫板200年，但却倒在了长白山泄压的灾难当中，甚至他都熬不到总爆发的那一天。或许这是一场1100年前的日本沉没，是一个海中圣国在大地漫歇的泄压时，短短几年就灰飞烟灭的真实故事。只不过渤海国在这场沉没中的幸存者太少，流传至今的故事几乎没有而已。我曾经特别希望认识一位姓泰的朋友，因为泰姓，这就是曾经渤海国的逃亡者，他们至今都还零星分布在中日韩朝四国。不知道我们的观众里是否有泰姓的朋友能用家族记忆描绘出当年的渤海沉没呢？画面中这位在粉色背景的综艺节目中侃侃而谈的时尚老头就是连田浩一教授，他现年70岁，已经有近10年游走在日本各种或时尚或年轻或社区的地方演讲，他总是讲述着这个有关日本地质灾害三件套的可怕故事。第一，南海海潮大地震，这在日本历史上以100年为周期，虽然地震海啸齐发，破坏力巨大，但别怕，日本已经在太空和深山部署了很多预警系统，这些系统我们前面都聊过，有兴趣可以看看。连田教授认为，面对南海海潮大地震，虽然预计罹难人数仍在30万上下，但我们只需要在2035年它到来之前不断地加强防灾意识和防灾工作，或许能将损失减到最低。然而三件套之二首都直下型地震呢，非常不幸，如图所示，东京被建在太平洋板块与菲律宾海板块交错插入欧亚大陆之下的土地上啊。再看俯视图，这种交错插入让东京地下出现了一大片蜂窝状的不稳定地质结构，俗称地震槽。这些地震槽将在大地漫歇泄压时毫无征兆任何时间引发直下型地震，像这样这些蜂巢断裂，土地直上直下，大地液化，东京沉没。这种大地液化的现象在2024年1月的能登半岛地震中已经出现过，这是无法预测的灾害，只能估计它更大概率会发生在南海海潮大地震前后。第三，富士山喷发。1707年南海海潮发生宝永大地震，这是日本历史上第二强震，山体滑坡，火灾四起，6万栋房屋顷刻间倒塌，奈良盆地中的土壤液化，一场直下型地震又吞没了绝望中的幸存者们。紧接着海啸又来了，在土佐最后的幸存者们记录下了26米高的青天海墙，半个西日本在燃烧。然而仅仅49天以后，富士山又爆了，从山腰喷发出3个火山口，喷发持续了整整15天，其中最强烈的4天，滚烫的碎石流被喷上了近1000米的高空，向东直到海边，再如滚烫的泥雨一般落下。这就是富士山喷发，很可能再次联动地震和海啸一起发生的剧本了。连田教授不是危言耸听，而是一位像极了用地球科学和火山科学看见过渤海沉没的预见者。他知道这一切就像是给地球的献祭，1100年的 AB 阀口终于 终归要泄压呀。A 阀虽然在2004年前后出现了不稳定的迹象，但很快恢复平静，看来地球还不准备迎接这 A 阀的献祭。那 B 阀呢？也许在最晚2030到2040年之间吧。日本今年刚刚修订的灾害管理基本法和南海海潮特大地震防灾法，要在10年内将预计罹难人数降低 80%， 所有的强化抗震改造必须在2030年之前完成。设想一下，如果 A 阀 B 阀全部拒绝泄压，这枚死穴资产会不会像南边一样的断裂了？而这断裂的后果又将是什么样的地球灾变、天地洪荒呢？不知道，我这期节目之所以拖更了一个月，就是因为我想找到这方面的研究和猜想，结果真的好像全人类连想都没想过这么可怕而洪荒的问题啊。南边为什么断裂？何时断裂？断裂时整个华南、台湾、淮河、长江这一线究竟发生过什么？是史前文明的毁灭吗？是五大陆的沉没吗？是我们神仙传中海外仙山瀛洲方丈蓬莱的出现和史前文明那些先人们的逃亡与幸存吗？为什么我们在山海经中早就知道了东极归墟的大鹤正在吞噬着海水？为什么秦始皇委派的那些方仙道要去茫茫的东海中寻找仙人与长生不老的仙丹？会不会秦始皇的时代真的知道的比我们更多？就像我们曾经在聊聊节目里说过的一样，为什么古人知道炼仙丹要用火山浮石，还知道必须用来自东海之外浮动岛屿上的火山浮石才能炼成呢？会不会一切和东海外的那些海沟火山有关？我们先前在《山海经东极归墟》的节目里专门说过，打开马尼亚拉附近的卫星图，我们将发现三大惊奇。第一，塞班岛旁边这整齐的海床是什么？如此巨大的几何结构会不会是一座海底的城市或者出入口？二，塞班岛南边是宋宋岛，宋宋岛南边是关岛，关岛南边是雅浦岛，雅浦岛再南边是帕劳岛，沿着马尼亚拉海沟恰好有五座岛屿。第三，帕劳转音蓬莱，雅浦转音方湖，宋的古音也恰好和音相似，所以早在列子汤问中就出现过的五座仙山岱于元桥方湖瀛洲蓬莱，会不会就是今天的这五座岛屿呢？它们就是曾经仙人们出入地心洞府的通道吗？另外还有神仙传中的麻姑，不知道活了几千几万岁，却依旧是一副十八七岁的模样，骑着一只大龙虾来到人间，笑着说：您问我多大吗？我也不记得了，我只知道我曾经三次见过东海变成桑田。也许曾经某一次东海桑田的沧桑巨变中，并不是科学家认为的冰川期海平面下降，而是南方死穴资产的断裂了。如果是，那北方资产的断裂会不会也让渤海、黄海、日本海变成桑田，中日韩潮连成一片？教科书曾说，中国地形三级阶梯，青藏高原是第一级，大兴安岭、太行山、雪峰山是第二级。然而这教科书上冷冰冰的描述，你是否亲身经历过上下阶梯的感觉呢？一二级阶梯我去的少，但二三级阶梯我可走的不少啊。从北京到大同、八达岭、居庸关的那些长城官道，真的你多走几次就知道，昌平是一马平川的华北大平原，过了居庸关到了张家口又是一马平川的蒙古草原。所以居庸关短短几十公里，我在山里干嘛了？爬第二级阶梯了呀。这里有一段数据展示非常直观，二级阶梯两端海拔从1000多米骤降到不足50米，这不过是100公里不到的直线距离啊。这就是古代战略上的太行八省啊，八条爬上第二级阶梯的小路。好了，不扯远了，回想一下，你读书的时候有没有问过老师为什么会形成这第二级阶梯？放心，老师绝对答不上来，绝对让你背下来就好，哪有这么多为什么？其实不光你的地理老师不知道， 就连过去的地球科学家们也全都不知道，这就是一个地球科学上的未解之谜。然而直到最近几年，科学家们确认东亚地下这条死穴之惨的存在，他们才惊奇地发现，这是巧合还是因果？为什么死穴之惨的终点从黑龙江到珠江恰好与中国第二级阶梯完美重合？难道整个松辽平原、华北平原、华中大平原都是死穴之惨的造化？天哪，为什么华南虽然平，但比起华中、华北却丘陵纵横，不是平原呢？这恰好也与死穴之惨断掉的南方部分重合。会不会华南是还没有来得及被造化，南方铲子就断掉了？那既然如此，这地下400公里的铲子究竟如何造化地表的平原呢？目前专家们猜测的原理依旧是火山。死穴之铲用丰富的含水量让地幔物质熔融，熔融后的地幔物质会变轻向上浮，这就是火山的原理。但如果这种火山原理发生在更大尺度的平原盆地之上，就相当于整个平原盆地都是一个永远在缓缓喷发的火山口。这种缓缓喷发的结果并不是爆发岩浆，而是将地表的山脉丘陵全部移平，让它变成平原和盆地，也让它同时变成富含氮磷钾的黑土地。故事分享到这里，我好像真的看到有谁在地心默默地操控着这一切啊。就在我准备结束这期稿件时，我忽然又找到了这样一篇论文。我写稿时就在想，四川盆地这么古怪，该不会也是这死穴之铲最后的刀锋插入了青藏高原深处而形成的吧？该不会整个四川也是一个巨大的平原制造火山口吧？结果这篇论文让我发现，还真的有科学家有和我一样的脑洞与猜想，而且他们还做出了详尽的研究和分析来佐证这一猜想。既然如此，那如果这猜想是真的，那么大地脉楔从日本海沟出发，就是直插地心3800多公里，地球半径都才6300公里啊！他当年是真的想干穿青藏高原，在这下面创造一个地心王国香巴拉吗？难道这才是南方之铲断裂的真正原因？如果是这样，那既然四川盆地都造出来了，青藏高原之下的地心国香巴拉会不会也被造出来，早就真实存在了？还记得我6年前刚刚开始做节目时分享的那期青藏高原地下地震波的扫描图吗？那底下真的有能容纳数十个台湾大小的空腔吗？或许一切远古的传说都不是传说。回到现实，可能这就是人类的渺小。地球以无情的沧海桑田为画笔，而我们呢？传说中打通地狱的苏联科拉钻井，我们往地下到底打了多深？仅仅12公里而已啊！而我们今天所描述的这些地心故事呢？死穴之铲在地下400到600公里的地方，对比到这张比例图，注意看这闪烁的红点。真的，这就是我们打的最深的科拉深井的深度。我们何止是酸奶皮上的蚂蚁啊，简直是连酸奶皮都咬不破的灰尘。我们可能永远不知道地心深处藏着什么，南方之铲为什么会断裂，东极龟墟为什么是海外仙山的故乡，会不会真的有谁正在地心看着我们这期节目发笑呢？或许他们就是古书中记载的神仙洞府吧。本周的会员频道，我们再继续深挖几段古书中有关神仙和洞府的故事，看看是否能更进一步挖出他们的真身。好的，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最后夫人说，原来大地幔楔叫做 BMW 啊，忽然感觉 BMW 这车好威风。